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1年8月24号到8月30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政见新闻海外综合。法轮功纽约5000人法会，师父莅临讲法。8月29号，飓风过后的纽约晴空万里，5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一堂，举行了2011年纽约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上午10点，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莅临会场讲法，全场弟子恭敬起立，长时间热烈鼓掌欢迎。今年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第19年，也是法轮功遭受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第12个年头。参加这次心得交流会的10多位东西方法轮功学员分享了自己按照真善忍的原则修炼身心受益的经历，以及坚持不懈地向社会各界讲述法轮功遭受迫害的真相，制止中共迫害过程中的体会。印尼高中师生亲身感受法轮大法的美好。在2011年8月份的斋戒月当中，印尼苏西天主教高中学校在精神学习课程里特别邀请了法轮功学员在学校教功，并安排学习法轮大法的书籍。法轮功介绍活动从8月22号到25号，为期4天，活动从每天早上8点开始至中午11点结束。300多名高中学生与20多名教师、工作人员和校长本人都参与其中。几天来播放的录像中介绍了法轮大法的功法功理以及红传世界的盛况。法轮大法是怎样让人们在这样一个道德下滑的社会里重塑人的心灵，让人返本归真，以及神传文化的历史故事、现代史当中的和平抗争途径，还有诺亚方舟故事的启示和无私的教育等方面。巴黎大游行贺1亿多中国人三退。2011年8月20号，巴黎美丽城13区两大华人社区锣鼓喧天，热闹非凡，来自欧洲多个国家的民众在这里集会游行，声援超过1亿的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简称三退。由欧洲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也特来助阵，雄壮的军乐振奋人心，众多闻声赶来的华人也纷纷加入了三退的行列。自2004年九评共产党传出以来，退出中共党团队的大潮席卷中国大陆。截至2011年8月7号，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三退的人数超过1亿人。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吸引了很多当地华人，即使游行队伍走过，许多围观的人还是恋恋不舍，一直站在街头仔细阅读着收到的真相资料。旧金山游行集会庆祝1亿中国人三退。发生在中国大陆波及全球的退党大潮，从涓涓细流汇成今天上亿中国人三退的洪流。1亿中国民众抹去邪恶的印记，走向光明的那一刻，缔造了人类历史的伟大壮举。8月21号，北加州退党服务中心在旧金山举行盛大庆祝活动，祝贺1亿中国民众从中共暴政肆虐的中原大地上获得新生。21号中午12点，庆祝的游行队伍组成方阵，从旧金山市中心的 Powell 街出发，穿过市中心繁华街区，进入中国城，最后抵达唐人街花园角广场。法轮功美西天国乐团军乐队伴随着雄壮嘹亮的乐曲走在队列前，随后有反酷刑反迫害的展示车，最后是南加州的腰鼓队，队伍所到街道，民众和游人驻足观看，了解因由。
神传文化，有趣的修炼， 作者昊天。提起修炼，在人们的印象中，就是一定要进山出家，或者钻到山洞里，远离世俗人群，过着不食人间烟火的苦行僧生活。所以普世大众对修炼多是奇异、敬畏和不解。如果人们知道现今世界上有1亿多人在修炼佛家上乘功法法轮功，人们也许会惊讶，这1亿多人分布在世界的各个民族，有着不同的肤色、社会工作和文化背景。我身边的朋友，大家也多是下班之后来不及换下西装，就赶到练功点练功。他们中有银行的职员，有汽车公司的广告策划，有大型商场的经理，也有在校的学生。1亿多人跨越种族的在同修一种功法，用时尚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时间在不停地变换着社会状态，自然人类社会会相应地出现不同的服饰和不同的对修炼的理解和看法。不管社会如何改变，而修炼的内涵并不会因服饰的变化而受到影响。况且修炼主要是在心上下功夫，不管别人看见与否，都要自己主动地按照真善忍的要求做好。这样看来，外在的一些形式是袈裟还是西装不重要，能够不断地做好才重要。从历史来看，修炼是很潮流的一种生活方式。汉武帝时的东方朔，他本人在朝中做官，任太中大夫，相当于现在的部长级别。像东方朔一样一面当着官一面修炼的，还有周文王时的姜子牙、三国时的诸葛亮、唐朝的李淳风以及明朝的刘伯温等等。他们都是一面当着官，一面参与国家政事，一面修炼的，并且他们都有自己的著作留于后世人。这样看来，身在世俗干着工作一样可以修炼，只要心态摆得正就行。本来修炼就是从做好人做起，做一个越来越好的人，越来越脱颖而出的人，最后在完全去掉一切不好的后天观念后，成就像佛道真人一样大善大忍、大慈大悲、大智大慧的人。印度的释迦牟尼本是王子，出家修炼成佛后，又教王室的众多贵族修炼。唐太宗的妹妹常昭公主，隋太宗进山礼佛时，因感于佛法神迹，心中生出对佛法的敬慕与正信，发愿修炼，成就正果。这样看来，修炼并不是低俗的、愚昧的，修炼的高贵之处，连皇室人员都为之敬仰。中国大陆中小学的语文课本中，常常出现李白、白居易、陶渊明、孟浩然、柳宗元、贺知章、王维、刘禹锡等等的文学作品。然而，人们鲜少知道，这些流芳百世的千古佳作，原来均出于修炼人之手。修炼带给人清雅的内境，自然创作出的作品就会留有他们参禅悟道的痕迹，留有他们不同寻常的境界，恬然、淡泊和雅逸。再有像古时的大医学家，比如孙思邈、华佗、扁鹊、李时珍等等，人们觉得他们治病的方法很独特，一眼就能看到人生病的根本原因，而且运用的药方完全不同于常理，药到病除。《史记》里记载，扁鹊拥有透视眼，能隔墙看物，透视人体。扁鹊著作的《难经》传世千百年，至今都还在起着指导中医师的作用。而孙思邈本人就是修炼得道的人，擅长天象历法、摄生养生之术，一生撰写千金方30卷，流传后人。明朝的李时珍耗费30年的时间和精力，阅读800多家书籍，亲手著作并订正3次而著成《本草纲目》。李时珍传中记载，李时珍每天晚上打坐修炼，并以神仙自命。看看他们的历史，发现原来修炼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枯燥乏味，而是充满了智慧和乐趣，充满了很多寻常人难以感受到的神奇。这些神奇体现在他们留下的医学著作中，备受后世人的尊敬和仰慕。单从这一点说，修炼不是迷信， 而是真正开启生命思维的科学。除此之外，修炼的文化思想也有利于商道发展经济。孔子有一个弟子叫子贡，他善于外交和经营。子贡的经营之道源于儒家思想的仁义礼智信。子贡经商来往于曹鲁之间，家累千金，并随孔子周游列国。他一面做生意，一面用修炼的思想指导自己为人行事，生意做得红红火火，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实证。现在东亚和东南亚被称为新儒家文化圈，这些国家的经济迅速发展，也正好印证了儒家文化思想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修炼自身特有的柔韧思想，能从根本上促成社会的良性循环，也许得益于修炼文化的影响，中国历朝历代的经济实力几乎一直领先世界。回首看看历史，古代的一些文明可能会突然消失，出现深深的无法连接的断层，而神州大地能如此丰富地保存修炼的文化，或口耳相传，或建筑经典，即使西来的共产邪灵疯狂地对华夏文化进行打击摧残，但始终也未能革尽修炼的命。想想也真是奇异，延续修炼的思想和文化，也许这就是天意，上天赐给世人认识生命起源的一把如意。
政见新知，研究探索，好人有好报的科学依据。作者石波。自有文明以来，人们就坚信善恶有报，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有的现世现报，有的隔一段时间，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甚至隔世报应。有的表现在本人身上，有的报应在亲属身上，有的在身体上表现出来，有的在物质上表现出来，有的在精神上表现出来，有的明显看得见摸得着，有的隐蔽不容易察觉。总之，这是个复杂的现象，但确实存在。美国凯西斯厨大学生命伦理学教授史蒂芬·波斯特和小说家吉尔·奈马克就从现代科学和医学的角度出发，对人的付出与回报之间究竟产生什么样的关系进行了深度挖掘。他们在综合40多所美国主要大学的100多项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大胆地抛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信息：付出与回报之间存在着神奇的能量转换秘密，即一个人在付出的同时，回报的能量正通过各种形式向此人返还，只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自己浑身不知。这种付出包括赞美、传承、宽恕、勇气、幽默、尊重、同情、忠诚、倾听、创造。根据这十种付出的方式，他们制定了一个详细的测量表，并长期追踪一些乐于付出的人，分门别类地对每一种付出带来的回报进行物理统计和生理分析，从而揭示了付出产生的医疗作用和快乐指数。而宅心仁厚、乐善好施之人的人格确实对自身心理和身体健康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其自身的社会能力、判断能力、正面情绪以及心态等等都会全面提升。哪怕对别人付出一个微笑、传递一个幽默的表情时，唾液中的免疫球蛋白浓度就会增加。可见付出是一剂万能良药。据此推理，一个人做了不好的事、坏事、恶事，对自身心理和身体健康就会产生副作用，恶贯满盈、十恶不赦就必然形神全面。三字经里讲了一个窦燕山的故事。窦燕山有一方，叫五子，名巨阳。窦燕山是五代十人，出身富豪人家，青少年时吃喝玩乐，恃才傲物，打架斗殴，称霸一方，欺男霸女，没人敢惹。到30岁时上五子嗣，一天夜里，父亲托梦给他，严加斥训，教育他要改邪归正，乐善好施。他听从教诲，痛改前非，
从为恶一方变成了名甲乡里的好人、善人，修桥铺路，扶贫济困，仗义施财，不求回报，奋发图强，克己复礼。30岁以后连生了5儿子，每个儿子都严加管教，三人中进士，两个中举人，及五子登科。窦燕山也做了谏议大夫，直至老年还乡。从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功以来，善恶有报的人和事比比皆是，数不胜数。云南省某地公安局女干部开始时紧追江氏集团迫害当地大法弟子，其儿子考上了上海一所大学，入学不久就患了不治之症，他心急如焚，又束手无策。此时听了大法弟子的劝告，早曾被他迫害过的大法弟子赔礼道歉，被他勒索的钱财如数退还，听了真相，做了三退。儿子再次体检时，一切指标都恢复了正常。河南省登封县公安局长任长霞在迫害大法弟子中大打出手，出尽了风头，恶狠狠地发誓，看我怎么治他们。还未来得及逞凶施暴，就在一次车祸中提前呜呼哀哉了。有一个在农村经营加工饲料的老汉，生意不景气，妻子患有严重心脏病。一天，他嘱咐妻子，你在床上躺着，谁来也甭给开门，我到县城去推销饲料，再到药店给你买些好药回来。说完，反锁上外院的大门，就到车站等车去了。一个恶警在车站上盯着乘客上车，在车门下边的地上扣着一本书，字朝下，命令乘客必须脚踩着这本书才能上车。轮到老汉上车时，他不踩，恶警不让他上车。老汉说，我不知道那是本什么书，我与人家写书的人没冤没仇，为什么非要我糟蹋人家的书呢？恶警把他拽下来，推出了排队上车的人群。老汉愤愤地说，我宁肯不上这个车也不踩。汽车很快开走了，恶警也走了。老汉回头看看，那本书还在地上放着，他索性走回去把那本书捡起来，金光闪闪的三个大字，转法轮。他赶紧揣在怀里，三步并作两步的往家赶，好像长了翅膀飞起来一样。打开外院的门锁，妻子正在用扫帚扫院子呢，埋怨他，我让你躺着怎么还起来干活了，不要命了。妻子满脸通红地抱着竹扫帚在院中央说，我倒问问你，你说上县城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老汉从头说了一遍，妻子看看手表，好像顿时开悟似的说，这就对了，就在你跟警察对话的那一刹那，我心里顿时咯噔一下，病就好了，我没病了，还躺着干什么。老汉十分珍惜地说，这是天上掉馅饼啊，我早就想看看这本宝书，没想到今天送上门来了。老汉和妻子及儿女们从此都走上了修炼的路，生意也一天比一天红火起来。上世纪30年代末，在波兰华沙纳粹集中营里，有个社会救济局的年轻女职员艾琳娜，专门负责管理食堂，亲眼目睹纳粹对犹太人惨无人道的屠杀，她就假扮成女护士身份，冒着生命危险，用衣服裹着抱出，或用棺材、救护车等方式，在18个月里救出2500个犹太孩子。终于有一天，她被纳粹发现了，关进了监狱，打残了他的双腿，直到判处死刑，他都没有说出一个孩子的下落。后来他被波兰抵抗运动组织解救出狱，艰难地生存下来，直到他将近90岁时，他和他的事迹才被发现，公诸于世，成了名人英雄，受到褒奖，得到了人们极大的尊重，不久前去世，享年96岁。常道三尺头上有神灵，善恶有报是天理，上天是最公正的，时刻都在录着每个生命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绝不亏待每个人，
并以善恶有报的形式给予奖惩。衡量善恶的唯一标准是真、善、忍，实施赏罚的高级生命就是佛道神。
大法神奇，石灰湖连续两次滴到眼里安然无恙。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我是近50岁的妇女，前些天我在自己家刷墙，因为刷天棚怕白灰浆滴得哪都是，我故意把刷墙粉和水调得比正常干，成为石灰糊。当刷天棚时，一大滴浓石灰糊滴到了我的左眼里，钻心的痛，石灰落的眼睛很难受。我马上想到我是大法弟子，没事，请李洪志师父帮助，真的不痛了。我继续刷天棚，干了一会儿，没想到又一滴浓石灰糊滴到眼睛里，而且还是这只左眼。我立刻请师尊帮助，自己用清水把眼睛里的石灰冲出来。我继续刷，把墙全刷完，做饭看书什么也没耽误，我的左眼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心性提高，牛皮癣消失。我家附近有一位60多岁的老年同修老张，身上突然起了像牛皮癣一样的疙瘩，一片一片的，后来蔓延到臂上、脖子上，连10个手指肚都长了。学法小组同修帮助老张发正念，跟他切磋，疙瘩也没少，专心的痒，发正念也静不下来，学法也坐不住，走在街上身上痒得难受，用手挠又不雅观，牛皮癣样的疙瘩使老张整夜整夜睡不着觉，老伴儿女要送老张去医院，朋友也说三道四的，同修们很着急。晚上老张睡不着觉，想起向内找的法，一定是自己哪里与大法宁静了。老张突然想起2年前老伴转院到哈尔滨医院，老伴的单位领导来看望老伴时，答应除了单位给老伴报销医药费、旅费外，老张的旅费、住店费也给报销。老伴出院后要车票、药费条子去单位报销，老张给老伴说，我的旅费不报了。可是老伴是常人，不愿意，老张也没坚持。老张到学法小组跟同修们说起这件事，事隔2年了，钱也退不回去了，怎么办？有的同修说，过去的事就过去吧。有的同修说，不如把多占单位的钱用来救人。老张回家后把当年不该报销的钱拿出来，送到了做真相资料的同修手里。第二天老张来到学法小组，让同修们看手上、腿上、身上所有的牛皮癣一点也没了，身上一点痕迹也没有，就像从来没有起过一样，太神奇了。法轮大法救了他。小刘家住大兴安岭塔河县，在外地打工，妻子是修炼法轮大法的。2011年7月20日凌晨3点多，小刘从黑龙江省某农场骑摩托车去工地干活时，由于雾大车速快，当发现前面有一个急转弯时，已来不及刹车，一下掉到沟里，又撞到一个很大的石头上，摩托车被撞得粉碎，小刘昏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路人发现了小刘，把他送进了医院。小刘右腿上一个大口子，缝了几针，大脖筋伤了，头不能动，正值盛夏，腿上的伤口、脖子、头浑身疼痛，下不了床。小刘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疼痛就好多了。工地的同事们说，也就是你了，撞到那么大的石头上， 要是我们就撞得粉身碎骨了。两天后，爱人领着孩子从家乡赶来，与小刘商量，跟我回家一起学法轮大法吧。小刘在护送下回到家中，与妻子一起学李洪志师父讲法。大法的神奇在小刘身上体现，小刘的身体神奇般迅速康复。四天后，小刘返回工地上班，工地的工人和领导说，我们认为你最快也得20多天，没想到你恢复得这么快。小刘说，是法轮大法救了他。
深思熟虑，无憾无悔。作者静止。康熙庭训是康熙教导皇子的家庭教育文章，其中不乏智慧圆明、道理深远的警语，摘录如下。训曰，凡人于事物之来，无论大小，必审之又审，方无疑虑。故孔子云，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诚至言也。这篇训的大概意思是，大凡一个人对即将发生的任何事情，无论是事大还是事小，一定要十分谨慎，仔细的观察和研究，这样才不会留下后患。因而孔子说，遇事不先问几个怎么办、如何办的人，我最后也要对他所办的事说，该拿这件事怎么办呢？这的确是至理名言呐。康熙是皇帝，一言一行都代表着整个国家，所以遇事一定会非常谨慎，三思而后行。而且康熙很小的时候就登基称帝，自少而壮到老，经历了很多艰难困苦，所遇到的困难都关乎国家的存亡，所碰到的危险都关乎自己的生命，这样的人怎会不谨慎呢？康熙把这一人生至言传于后代，也是告诫后世君王，为帝不可草率行事，定要深谋远虑，算无一策，才不会后悔自己的决定。在现在的中国社会，这篇训真可谓至理名言了。每一次国家政府发布政策法令时，都会招来一阵骂声，官员解释又会被痛骂一顿，究其原因，也许就是制定政策的官员做决定之前没有多问几个怎么办，思维上脱离了实际，不能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想问题，这就必然会做出有时偏颇的决定，有的甚至会激起官民矛盾，爆发更多的民愤。中共一直在强调所谓的和谐社会，与民怨相悖、与民意相违的政策怎么能带来和谐呢？古人有云，防微杜渐，小事上养成多思考的习惯，大事上就容易把握，反之小事糊涂，大事必然丧失自我，后果不堪设想。比如中共的历次运动都是平日里在小事上锻炼出来的，从广播到报纸宣传都在用党文化洗脑，人们自然形成的对党的依赖。当每一次运动都打倒一批人，接着平反，然后镇压，再平反，反复的运动使中国人的心理疲惫不堪，惊慌失措。一来运动就条件反射似的跟党走，却不考虑这么做对不对，自己的未来如何。到了1999年，当中共镇压法轮功时，各级官员又开始努力地为党做急先锋，却没想到党在镇压佛法，党在与神佛对抗，其结果必会遭到天谴。至今12年，各级党政官员因迫害法轮功而声名利益遭到报应的例子已经超万。据2011年8月19日明慧网报道，广东冒名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有关人员，无论是在幕后下令或默许的官员，或者是在第一线参与的警察，均逐步有不同形式的恶果报应，上至市委书记、市长、检察长、公安局长，下至科长、镇长、派出所长和一般警察等等人员相继出事，有的幻觉症或车祸事故，或自杀失去生命。例如原茂名市电白县公安局长何亚宁，原茂名化州第二看守所所长李文雄， 原茂名市茂港区书记李昌辉，原茂名市电白县水东镇副书记黄国祥，原茂名化州市副市长黎全患癌症死亡，原茂名市检察院长刘光进患绝症痛苦难忍跳楼自杀等等。有的官员因某事件的触发被双规审查，或被抄家撤职，或被判刑坐牢。例如原茂名市市委书记罗应国，原茂名市常务副市长杨光亮，原茂名市副市长陈亚春，原茂名市政协副主席潘本，原茂名电白县县长李日天，原茂名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倪俊雄，原茂名中级法院院长唐掌权，原茂名市茂港区政法委书记公安分局局长杨强，原茂名化州市副市长朱亚日，原茂名化州市公安局长黄红，原茂名监狱长程家增、康烈天，原广东公安厅长陈少基等等一批官员，以及信宜市紫金矿溃坝事件一批官员等等。有的是升官调动后一敌报应，其中作为专职迫害法轮功的610组织，其头目职位则被称为死亡职位。无论是谁坐上这个位置，只要参与迫害法轮功，都会遭到恶报天谴。如果他们能够在迫害法轮功之前多问几个怎么办，想想作恶的后果，也许就不会这么做了。自从今年七月爆出江氏死亡的消息，全国各地欢呼之声四起。无论是江氏怎么死，江氏已经不再发挥作用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人们纷纷地放鞭炮庆祝，有的把江氏的照片绑在鞭炮上崩，视为崩江。江氏为何如此遭人痛恨？这大概与他13年当政的所作所为关系重大。为上位进阶，江氏支持中共镇压六四学生，酿成天安门惨案。1999年不顾其他常委的反对，不顾一亿法轮功修炼者的名义，一意孤行地下达镇压法轮功的命令。在如此多人的反对下，却不想一想为什么，那一定是昏了头脑，坏了神经，其后果也是江氏始料未及的。12年过去了，法轮功没有倒，江氏却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中共也行将就木。这也是在给那些至今仍在迫害法轮功的各级官员一个警示，是随着江氏做炮崩对象，还是悬崖勒马，痛改前非，选择美好未来。无神论常说人死如灯灭，生前做任何事都不必负责任，其实不然。江氏活死人的状态下，其所作所为对他的亲朋好友、昔日同党都会带来极大的影响。试想虽江氏已死，其搜刮之名指名高，怎能让其后人轻松享用？其舶来的盖世威名怎能让人信服？终有一天，江氏的一切利益都要颠倒过来，遗臭万年都不足以形容其恶名。到那个时候，那些追随江氏的人该怎么办呢？
大陆各地民众放鞭炮庆江亡。2011年7月，海外媒体报道了江泽民死亡或脑死亡，尽管中共当局极力封锁消息，消息在民众中迅速传播，不干胶、传单、条幅等广泛传播着这一让民众欣喜的消息。人们买鞭炮、放鞭炮，欢庆其灭亡。
清灭天明者戒，作者林玲。恶人做了官，不但不会爱国爱民，而且竟然还敢任意的轻视、欺侮天下的百姓，这就是轻蔑天明的大罪。唐太宗说，人民是国家的根本，道德是做人的根本。一个人的道德若是积德厚，则永远令人怀念感佩，而人民能够安居乐业的生活，则国家自然就巩固安全了。所以做君王的若是有仁厚的道德，则人民归向他就像归向父母一样啊。我们观察古今中外历史上的圣王，都是人民爱物，
市民如子爱护百姓，就如同爱护自己的子女一样。那些为君王治理州县的官吏，就更应该要体会这个道理啊。一、宋真宗为民除恶官。宋朝的郑清臣生性非常的刻薄寡恩，他当怀里县的县令，虐待县民。等到他任满离开的时候，怀里县的百姓把道路都挤满遮断了，而且还向郑清臣吐口水咒骂他。郑清臣就以辖内属民侮辱长官的罪名奏报朝廷。宋真宗查明实情后就说，为政最重要的是得民心，民心对你的施政既然是如此的唾弃反感，那么你在怀里县的施政和所作所为不用问也就可以知道了。你竟然还敢抱怨，把民众当街侮辱你的事情奏报朝廷，真是太大胆太妄为了。郑清臣因此而被朝廷定罪贬官。二、唐璜惩处残忍的县令。唐朝大历二年，因为秋天的霜害严重的损害了农作物，皇上关心灾情，就下令各州县调查辖区内农作物受损的情形，并向朝廷回报。而陕西渭南县的县令刘藻却向朝廷回报说，本县的农作物没有遭受到丝毫的损害，因为各地都传来农作物遭到损害的灾情，而渭南县却报称没有受到丝毫的损害。皇上仁厚，感到十分的怀疑，就派人前往查看，结果发现渭南县的农作物受损面积达3000多顷。皇上知道了调查报告，就叹气地说道，县令乃是百姓的父母官，就算所管辖的县内没有遭到天灾的损害，也应该说有所损害，领些钱粮以恤平民。然而县令刘藻竟然是如此的不仁，因此皇上就将刘藻定罪，流放到很远的地方。
安然无恙，作者郑介文，释义，原指人安然无疾，比喻经过动乱或灾害之后而平安，未遭损害。这个成语出自《战国策·赵策》。公元前266年，继位的赵孝成王由于年幼，赵国的国家大事由他的母亲赵威后负责处理。赵威后是一位贤明而有见识的中年妇女。有一次，齐王派使者带着信到赵国问候赵威后，赵威后还没有拆信就问使者，岁亦无恙耶？民亦无恙耶？王亦无恙耶？齐国的收成不坏吧？老百姓平安吗？齐王身体健康吗？齐国使者听了心里很不高兴，说，我受齐王派遣来问候您，现在您不先问齐王，却先问收成和百姓，难道可以把低贱的放在前面，把尊贵的放在后面吗？赵威后微微一笑说，不是的，如果没有收成怎么会有百姓，如果没有百姓怎么会有君主，难道问候时可以舍弃根本而只问枝节吗？齐国使者听了一时说不出话来。这则无恙的典故后来便演化出成语安然无恙。
轻重道人，作者林广。从前在一条大峡谷中，坐落着一个很大的村庄，人口众多，物产丰富，但是不知何时起，这个村庄包括周围地区的民风开始恶劣起来，人们的道德水平开始下滑，无所顾忌地追名逐利，贪图私欲，杀打偷抢奸诈妒忌乱伦之事层出不穷，人人自危，人人为敌，失去了往日的祥和与宁静，像一颗烂透了的苹果处在了一个危险的境地。有一天，街头走来了一位奇特的道人，没等他走上几步，就引来了人们的围观和议论。只见他肩上挑着一根扁担，一头拴着一扇农村人常用的石磨，直径3尺，5-6寸厚，足有200多斤重，而另一头竟然拴着一顶草帽，虽然轻重悬殊，可他却就那么平稳地挑着，一边走一边嘴里还在反复地念唱着一句话，快些走快些搬，山遍沟来沟遍山， 许多人听了都骂道：你这道人满嘴胡说八道些什么，多不吉利，什么山变沟，沟变山的，那可能吗？一些年轻人和小孩甚至拿小石子投他，他也不在意，仍然一边走一边念唱：善恶到头有报应，轻的轻来重的重。这道人挑着他怪异的担子走遍了每一条大街小巷，就又到别的村上去唱他那几句莫名其妙的话了。隔几天，这道人又来了，肩上仍然是那副担子，嘴里仍然是那几句话。有人认为这是一个疯癫了的道人，于是都去嘲笑他骂他。内中有个姓许的老人说：我觉得这道人话里有深意，你想想，他能将一扇石磨与一顶草帽平稳地挑着走，能是一个寻常之人吗？况且他重复唱那几句话，一副着急的样子，说不定咱这地方真要有什么灾难，他是在提醒咱们吧。胡说，哪有那么多灾难，他在骗咱们呢。可是人们并不认同许老汉的话，仍然我行我素，在无知中变得越来越坏。这道人最后一次来，见人们无动于衷，脸上现出悲哀失落的样子，嘴里喃喃自语：我说实话你不信，轻的轻来重的重。走了，再也没有回来。第三天的正午时分，徐老汉赶着自家的牲口，在峡谷口的一处打麦场上碾麦子，突然拉屎滚的牲口不安起来，打着响鼻，活蹦乱跳，异常惊恐。徐老汉正想尽力拉住牲口，猛然觉得四周一下子异常安静下来，似乎整个世界都停止了运转。可是只是那么一瞬间，就听到远处传来一阵沉闷的响声，紧接着脚下的大地就剧烈地摇晃起来，一时间山崩地裂，房屋倒塌，不上半刻功夫，不但村庄被摇平了，甚至连整个峡谷两侧的山都摇得崩翻倒塌，几乎合在一起了。徐老汉吓软了腿，瘫坐在地上，瞪着眼前的一切发呆，过了好半天才清醒过来，望着眼前的惨景，他不由记起了那道人的话：我说实话你不信，轻的轻来重的重。可怜这个地区的人们就因为不相信道人的话，无端被地震夺去了性命，落得个如此凄惨的下场。
破家行善换来九子皆亡为何？作者云儿。亲人汪道鼎说，临湖的文简公王以贤，他的祖父某翁本是当地富豪，某翁成年结婚后，妻妾连生九子，却都顽钝愚笨。乾隆某年大欠收，百姓人人菜色，某翁倾尽家财赈济乡亲，救活饥民无数，而某翁家道也因此中落。不久，某翁长子染病身亡，不到一年，九子相继夭折，无一存活。某翁夫妇悲愤怅惘，如痴似狂。某翁家一向供奉观音菩萨，某翁于是写一封信，在观音菩萨像前烧化，向菩萨诉苦，此句非常哀怨。当天晚上，某翁夫妇梦见观音菩萨开示说：你之前所生九子是九魔，都是败家子，因为你家祖上有隐厄，天降九魔让他们来拜你家，又因为你倾家赈济，阴德浩大，上帝特地下令收回魔鬼，令降文人来振兴你的后代，如果你能够更修善果，20年后文曲星会降生你家，不要自怨自哀。两人的梦一模一样，于是某翁夫妇更加兢兢业业行善积德，扶危救困，不敢懈怠，唯恐不及。不久，某翁的妻妾数人先后有身，几年之间，某翁又得了五子，五子长大后都读书，能写文章，在儒林小有名气。在下一代，王以贤大魁天下， 中了乾隆60年状元，官至尚书。其弟王以吾中了当年会员，王家书香不绝。种善因得善果，行善终有善报。人一出生就被茫茫红尘迷住了双眼，往往容易发出好人没好报，神佛不管我的念头，因此自怨自哀，这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切莫因为一时的消沉埋没了你敬佛向善的慧根，动摇了你修德为善的正念。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坚持善良，未来一定是美好的。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